散乱的试卷与湖畔的天，
是冬天里的萤火虫，
是夏天中的冰可乐，
一起为美好的世界干杯。
好想在晚风里做一个梦，
梦见他的帽子上别着一只红色的花。
彩霞编织的傍晚，咸而湿的海风，缱绻而温柔。
有猫咪窝在藤椅里哼唱，守望着奔赴彼此的人们。
要是人生有五次的话，
想要住不同的城市，
想要吃不同的美食，
想要看不同的风景，
然后在同一个周六与你相遇，
跨越万千个夕阳，
让我们把感动分享，让快乐延长。
尊敬的各位旅客，我们的列车即将抵达终点站，祝您旅途愉快。
我们到站了，你要去哪儿？
喏，转站朝西去，一起吗？
这里是
202号街1号店，本店货品种类丰富，样式齐全，欢迎光临，玩转青春。
我曾经央求哥哥收留一个和我容貌极像的女子，后来那女子却设计毁了哥哥，毁了当初的我。她从容貌到举止，从出现到接近，皆早有预谋。那时我与殷世清尚且同进同出，在翰林院谈史论道，下棋吟诗。散了学，我朝殷世清眨眨眼睛，他自心领神会。一个皇女，一个世家子弟，翻墙的翻墙，钻洞的钻洞，会合时撞上哥哥铁面无私一张脸。
又到哪里厮混？
哎，四处散散嘛，保证落锁前回宫，再没旁人知道。好哥哥一回宫又得拘束着公主的架子，做什么都不自在，你不觉得闷得慌？
是啊，你若不放心我带着小七，不如和我们同去。圣人云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你做皇子要体察民情，得深入民间呢。
向来端方手里的哥哥就这样上了贼船，结果到了品茗阁，那说书人一首打油诗彻底惹恼了哥哥。
七分凌冽三分巧，无忌风流点眉梢，挥斥方遒千金墨，不识蛾眉君子笑。
诸位可知这是后人呐？不错，正是当朝七殿下名讳席玉便是。且听我逐句给各位细细品来。七殿下好男装，素日自由无羁，曾以民提扇，这扇子成了墨宝，一片千金，更有红楼小娘以身相许。
听完这打油诗，我与殷世清是笑得前仰后合。
这说的什么书，念了些什么歪词，你还笑得出来？纵然我朝天子宽厚，民风开放，也不能胡乱编排。如此谁还晓得你是七公主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勾栏的，这连是姑娘还是公子哥也分不清了，荒唐，实在荒唐。
我都不气，哥哥就气什么？
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。
那千金墨是什么意思？周喜玉，你还偷着卖字画？
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嘛，哥你喝的酒还是我提字换的钱呢。
还有那什么无羁风流，人家藏英世家的小姐都是温柔娴熟，你且这样胡闹，到了深沉礼上，满京城的公子无人敢娶，看你骚不骚。
无
人敢
娶
又
如
何？
我自潇洒孑然一身便是。
我向皇上请恩提亲便是。
刹那间我三人面面相觑，竟全沉默了下来。哥哥看着我， 我又看着殷世清，他则坦荡荡直视我俩，谁也没打破寂静。
殷世清，
嗯。
哥哥脸色沉肃，好像我们不是身在茶楼，而是在百官垂听的朝堂。
你方才所说可是真心？你对席玉有情，愿意三媒六聘，求娶为妻？
我当然。
那真主吃不到，赝品还不容咱们吃上一口了。
楼下忽然闹哄哄乱了起来，打断了我们的对话。周玉没有等到答案，周席玉也没等到，就像是冥冥之中的宿命，分明只差那一刹。屏风外那个和我十分相像的女子，不，她比我更纤弱，更无助，被一群不知何处三教九流的子弟簇拥着调笑取乐。
他们竟光天化日强掳民女，且为官者众竟无一人阻拦。
小七，不许冲动，你我皆需顾及身份，天下不知多少眼睛盯着皇家，私自出宫已是逾矩了。
规矩？什么规矩比救人命还重要？
这种事你救不过来的。
我忽然怔愣住了，生在皇家，受惯了众星捧月，万民朝拜，锦衣玉食，百姓供奉，却渐渐忘却了，原来所谓盛世之下，仍有哭声。而此刻，我若贸然出手，绝不仅仅只是除恶扬善而已，我甚至连全身而退，恐怕都难办到。
救不过来是一回事，救不救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周西玉不能做的事，我殷世清来做。
他如劈开深渊的一束光。那女子名叫李时雨，缱绻柔情，如她本人一般无二。哥哥原要给些银钱打发了，奈何李时雨忽地便抓住我便不放了。
尊驾，可是七公主？
是这样的，但我救你绝非是为了什么皇家颜面，众生平等嘛。
喂，人好像是我救的吧？周兄也当真小气得很，一味打发姑娘走。你明知这姑娘在此难以为继，你那府上连麻雀都是公的，添一口如花美眷又如何？难不成吃穷你了？
哥哥剑眉攒紧，他向来警惕慎重，何况他打量李时雨的眼神并不算太友善。
我问你，你既明知道和七公主有几分相像，还在茶馆卖艺，岂不是引火上身？且看你所住之衣又是男装，这也是茶馆的主意吧？你不也一言照做了吗？
我有些惊诧，从来只将他当作宠我护我的哥哥，却忘记了周玉本是九岁入军营，十五岁上战场的五皇子殿下。
五殿下所言，是奴自甘情见。奴家父亲嗜赌成性，拖着多病的母亲与尚且年幼的弟弟，食不果腹，朝不保夕，哪里还容得下骨气二字？奴家尽力周全至今，一身清白，问心无愧。
爱赌的爸，生病的妈，上学的弟弟，破碎的家，休说旁人，连我也要在心中赞一句，好个有骨气的女子，是真是假我已分不清，我只知道如若还无动于衷，反倒显得我不解风情了。后来她成了哥哥府上侍奉，那年的冬日来得格外早，先皇染了风寒，日薄西山，朝中异处，保守一脉坚持嫡长子为太子，却也有不少朝臣说，我朝天子英明，并非嫡出，当立贤为上。就在先皇举旗未定之时，宋九思一封折子递了上去。武殿下府上与塞北边部往来的密信被人呈上大殿，从寄予厚望的皇子到被发落宗人府，不过朝夕。
彻查，看看还有什么罪证。
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手。父皇圣旨未下，本宫就还是七公主，你们敢不顾及皇家女眷？
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七公主威名，末将自然知道。可正是有些女子乱情惑君，才最可怕。
他说完便带走了哥哥。我立在原地反复琢磨，忽然剑锋一抖，映出紧缩的瞳孔。
有些女子乱情，李诗雨呢？
回殿下已经在全城搜捕了，目前尚且下落不明。那是我第一次近乎疯狂的行事，将府上翻得底朝天。我遣走了身边所有亲卫去搜当初的茶馆。
殿下，七殿下，求您别吓奴婢了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
我的眸中倒映着城门口的火把，两束火光融入浓墨之中。
茶馆老板招了，离时雨是细作，我去塞北。
小溪，你冷静点，我会想办法的。
别劝我，否则我和你就此决裂，要么跟我同去，要么就回宫侍疾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我也要把人找回来。
那年周琦玉十七岁，不知剑走偏锋终有代价。他自以为通晓天文地理，自以为兵法烂熟于心，自以为能入千军，如无人之境。带着武殿下昔日所掌的兵符下令，率骑鹰一把大火烧向塞北蛮夷连营的粮草。可局面远比周琦玉想象中混乱，周身兵戈渐紧，乱兵四处冲撞，而火势已借助风力肆意蔓延，势不可挡，将堆得整整齐齐的粮仓燃烧成滚滚火海。乱箭飞驶如骤雨，士卒一批一批地倒下。火光中，周琦玉看到站在草垛上的一袭红裙，李时雨定定的，就像是早有预谋般等候着。烈火在他身侧，在周琦玉眼中熊熊燃烧，他却丝毫不打算逃走，如玉般的脸庞分外沉静。
哼，公主啊，你觉得凭周玉睿智，他难道未曾疑心过我的身份吗？是我告诉他我有孕在身，他的骨肉。
你何至于此？
因为我恨啊。我听过最好笑的话便是你告诉我众生平等。我爹爹从西域人手中买下娘，耗尽积蓄想回到中原，可中原说他叛国啊。我就这样生于荒漠，跟着他们在两军边境苟且偷生。
烈焰蚕食着裙摆，李时雨整个人宛如浴火盛放的红莲。
可是啊，我娘还是因为胡人血统被边军掳杀了，连同我未曾出世的弟弟。我呢，只能活在掣肘中，活在阴影下，任人摆布，如此二十年。
他的脸庞不知是灼热还是愤怒，亦或是扭曲了的悲伤，哭笑交加，心主癫狂。
你我相像如斯，却有云泥之别，我余生便要你们这些掌权者付出代价，千刀屠戮，众生唾骂。
武殿下周玉为凭朝中非议，亲自率军出境，与盛怒下的塞北军遭遇。史书记武皇子欲挥兵急战，呼声动天，自沉气味，炮尽使穷，奋身斗，后期接近，手击杀数十人，身中四矢三刃，碎扑一军尽覆。民间沸反盈天，文人墨客口诛笔伐，而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便是殷世清称宰相之位代持国政。一篇檄文携朝臣联名觐见七殿下离宫出家代发修行。翠微云寺满殿神佛前静心思过，只苦了七殿下短短数月不见，已是世事漫随流水，故人不似从前。
毒辣狠绝的殷世清，老谋深算的宋九思。我在这二人之中周旋生存，幸而二人分庭抗礼也算制衡，给我渐渐站稳脚跟的机会，最好争个鱼死网破。可殷世清还是三日两头神出鬼没在涅槃宫，内阁也如入无人之境。
两看生厌，你又是何必？
伤敌一千，自损八百，也未尝不可。
唉，朕已困乏，首府也当歇息了。
看多了折子，胸口疼得厉害。
我实在没见过如此恬不知耻的人，无非是想让宫中流言飞到宋九思的耳朵里，竟连礼义廉耻都不顾。
胸口痛？首府这是在给朕唱一出东施效颦吗？怎么不干脆疼死你？
他慵懒倚着瞧我披的折子，半晌才悠悠答：
臣不急着死，先送走那个老东西。
满殿侍奉的婢子太监也不知该避讳政务还是避讳我二人，恨不得将头砸进地砖里。
不成，把当值御医通通召来，仔细看看殷大人的病。
他却捉住脚踝反手一扣，我整个人踉跄着往前扑去，又被臂弯一揽，结结实实坐在男人腿上，他不轻不重地吻着：
你便是最好的方子。
虽眉眼带笑，细看也是凉薄的。那双在前朝搅弄风云的手此刻直往金口游离下去，我翻来覆去只会骂他乱臣贼子，不得好死。殷世清却伸出手指比在我唇间，桃花眼近乎挑衅地睨着牧尘：
乱臣贼子能做的事，忠心的太监奴才未必做得来。
我刹那间意会，耳根快要灼烧起来。他轻而易举便将我打横抱起，掀落几封明黄信笺，衣袂翻飞之间腾手托起我的后颈，对镜笑道：
陛下疾言厉色，可为什么红了脸还喘得这样厉害呢？
我反手便拔出挂壁上的玉柄容翘匕首，寒光刹那倾泻，扬在半空的手腕却被捉住。殷世清还是那样散漫而魂不在意的笑：
陛下，你的近身功夫还是臣手把手教的，怎么想试试吗？
他夺下匕首，将我压在了云纹双龙抢珠明黄棉榻，声音缠情如丝：
不如在这里，你的胜算更大一点。
我被殷世清拿捏在掌心，进不是退不是，心烦意乱至极，更恨自己不够杀伐决断。初秋的夜露，三更起便爬上庭中花苞，至五更末了才浸润花蕊。换了便服，只待牧尘一声小叫悄悄出了宫，结果路上只顾着絮絮地抱怨这个朝臣态度不明，那个新官一看就是宋九思的附庸。牧尘许是被我的话分了神，迎面和另一辆赶马的车相碰，年过半百的夫妇惶惶不安地前来请罪。他们自然知道，即便着常服从正街出来也非富即贵，一连声的叩首。等我下了马车，青石板上已血迹斑驳。
别跪了。
贵主恕罪，贵主恕罪。
只是颠簸了一下，怪我身边的小子毛手毛脚的。牧尘，悉数折成银子赔给老人家。
牧尘有些迟疑，但还是依命照做。农妇闻言谦卑地递来一个果子：
贵主如若不嫌弃，还请尝尝这果子，擦过的，是很甜很甜的呢。
好，多谢你。
辞别之后，果子就被牧尘抢了过去。他素日里不这样胆大，如今却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。我笑少年满嘴的汁水，活像个花猫。
怎么，在宫中不允许你吃喝了？
这是下奴家乡的果子，也是思念了。
是吗？你若真喜欢，不如追回来问问，
他们想必是还有的，再给你买上一箩筐囤在宫里。
他别过脸去，我见此更发笑。
哼，还不谢恩，朕的银子不是钱呐。
多谢陛下。
牧尘，看着我。
奴才看车轿坏了，不知再借一辆会不会耽误。主子，您……
那双手附上马背，却见血一滴两滴地落了下来，刹那间如遭雷击。我猛然转身，然而在晨光熹微中早寻不见那一对夫妇的身影。再回头看牧尘，他只能靠着马儿才勉强站立。中计了，如此愚蠢的圈套。
为什么？你大可以告诉我，实在不济带走我。你怎么如此愚蠢？
下奴家乡的这种果子没有香气。
我只觉恨意斜骨之气血上涌。他笑了一笑，口鼻中血愈下汹涌淋漓。
是啊，下奴总是愚钝，只想撑到回宫，却不知毒性这样烈。
朕问你，为什么不说那二人是刺客？朕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。
此计败露，万一还有黄雀在后呢？何况下奴还是不愿见陛下失望的。陛下垂怜百姓才中了计，可心怀纯善没有错。即便是奸佞当道，我亦相信您能开盛世太平，见海晏河清。但求您不要对这个天下失望。
他眼神那样清澈，清澈到能看清所有的不舍。
牧尘，再坚持一下，你是相信我的对吗？你相信我能救你，我必然能救你。咱们回宫去好不好？
陛下对下奴的妹妹自是恩重如山，但其实下奴早在翰林院执扫时就远远见过您的。惊鸿一瞥，举世无双。
他和睦，很是释然。他死在我怀中，身躯渐渐冷却，我才知牧尘竟这样轻。宽大的衣衫之下瘦骨嶙峋，纵我再悲戚，也不能为奴守灵。身为天子，也不过是黄袍加身的傀儡罢了。我只能找来沐雨豆蔻年华的少女，在宋氏手中折磨了两年，竟已迟迟变不出人来。她不拜我，也不理旁人，只是伸出手去扯关中牧尘的衣角。满殿压抑的哭声和落雨一连声的追问，如钝刀细细弯曲心头血肉。我麻木地躺在榻上，面上无悲无喜。明月姑姑劝我用膳，我怅然喃喃。
那两个罪人已在狱中自戕，查不下去了。可朕还是想知道，忽然兴起的行踪到底是被谁泄露了去。
我支着身子，目光清冽剔透。
明月姑姑，奴婢在，您一向是最了解我的。无论从前或在翠微云寺，还是回到宫中，奴婢分内之责。那么朕应该叫你明月姑姑，还是住持？
他薄唇微抿，缄默垂首。
牧尘认了，他是宋九思的旗，那么你呢？你该是殷世清的人吧？其实我在寺中和在从前宫里衣食住行根本不同，但你应对从善如流。殷世清唤走我身边所有的宫人，除了牧尘，便唯有你。
陛下惠之。
好，好啊！殷世清处心积虑安插你在我身侧，他一早就知道我的病是装的，对不对？有你通风报信，他才知我这些年私下探知民情，往来官员，他才会逼我入宫。
明月自是什么也不肯招认，而我 终于耗尽耐心了。这盘棋下的艰险代价沉重，须得眼睁睁看着故人一个一个的离去，一个一个面目全非。翻身下榻，我看到镜中那双缓缓抬起如淬刀锋的眼眸。
给朕搜查阴府上下，但有阻挠，杀无赦。
秋风卷帘，落叶纷纷。待三法司的人呈上卷宗，我亲自驾临之时，殷世清竟在树下的秋千上轻哼着锁麟囊的词儿。
小七啊，你可还记得很小的时候，我打头一次进宫，父亲心丧，我躲了人，在秋千上哭来着，被你推搡下来。
他偏着头并未瞧我，仿佛只是自言自语。
陛下英明睿智，臣等彻夜搜查其居所及家眷府邸，发现首府与中书令私相授受，而早年间中书令受贿的账目可是明明白白写在上头。
宋九思的罪状？
正是，臣已着人将其党羽立时控制，有扛不住的已经招认了。早年间武殿下遭人诟病，也少不了他宋九思的份儿。还有这一位，单是和罪臣来往密切，就够治罪的。若陛下仍有罪状在手，便一并交付微臣，也好数罪并罚。只是……
殷世清仍坐在那将秋千上，衣袂被风卷起，翩然如鹤，仿佛随时振翅欲飞。
什么？
按律要开春祭天，斩于坛中。只是首府本就病入膏肓，药也断了，只怕等不到开春了。
殷世清发觉我遥遥投向他的目光，偏头一笑。
小七，
我一步一步走近他，路过他，错过他，原来是这样，竟然是这样。这家伙谎话连篇，被他骗怕了，又冷不丁冒出一两句真话来。
我胸口疼得厉害，陛下，臣走不动了。
怎么不干脆疼死你？
臣不急着死。
我想我脊背必然挺得笔直，脚步毫不停留，就像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，了无波澜。
不必押入天牢，只求于府内看好人便是。
无人知晓那一日在顺天府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女帝禀雷霆之势而下，彻查阴宋氏族及勾结党羽，桩桩件件无不清审。前中书令和其家眷皆自戕，唯有首辅殷世清却如人间蒸发一般了无踪迹。自此四海澄清，天下太平。
又一年开春，已过了这么久，我的人还是没有找到殷世清。这个人啊，实在狡猾透了，就连离开也要算计我一把，要我怎么都寻不到。他唯一留下的那封信笺被我反复拆开，反复合上，已然磨毛了边角，连字迹都模糊。
这天下的人最爱看不过兄弟戏墙，故人反目，唯有如此，我才能深入底腹。武殿下的骨灰我早三拜九叩送上了翠微山。小七啊，你睡也睡不安稳，全在那里落泪。见到我，你也不会开心，所以我悄悄走了。朝堂如此拨云诡谲，总要有个人来当这个乱臣贼子的。无人会好奇乱臣贼子的结局呢。此后锦书休寄，画楼云雨无凭，答应我不必寻。
好啦，今天的玩转青春钗头凤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。播音鹤鸣、秦之、番茄肥牛、 AN 木木、伊泽瑞尔、某兔、橘子、孤鸿，采编 龙贤、姬雾、赫然协众监听，共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